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今天呢，介绍以赛亚书上半部分的最后一讲。这一讲呢，就起个最简单的题目，叫西西家。因为这一家的故事只有四章，这四章内容呢，就讲一个人物西西家。但是这一章故事呢，在圣经解读当中有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的神学家认为，这四章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是一个历史故事的插曲，一般神学家都这么解释。那么为什么西西家要这个段故事要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插曲，以色列的历史那么长，有那么丰富的内容，有那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插，为什么要偏偏选西西家这段故事插进去呢？那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很容易把以赛亚书解读偏差。所以以赛亚书是解读最比较麻烦的一卷书，因为解读不好你会影响到你的信仰，像犹太人一样，解读的错误可能导致他们到现在无法信主，无法接受新约，所以很重要。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段呢？我们看一下过去的这个内容，大概可以知道这一段内容在讲什么。回顾一下简单的历史，当圣经在第36章的时候开始讲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纳基利上来要攻打犹大的一个坚固城，讲城攻取了。这句话告诉我一个时间，这一段圣经这个开始的时间呢，是在西西家做王14年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14年大概是多少年呢？如果你算一下的话，大概是公元前701年左右。如果不同的参考书可能年代上有三两年的差别，不要太介意，我们使用一个参考书作为年代就可以了，大概公元前的701年左右。那么这时候呢，西西家已经做王14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已经亡国21年了，北边的国家。那么以赛亚传信息从他开始呼召到现在多少年了？39年了。所以大家知道一下这段历史，你如果不读这段历史直接往下读，你会发现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件圣经来。这时候你就会明白以赛亚书为什么要插这一段呢？因为以赛亚讲的信息是针对两个君王来的，一个君王是灭国，一个以色列国灭亡之前的犹大王亚哈斯，第二个君王就是以色列灭国以后的犹大王西西家。而这两个王呢，正好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亚哈斯王不听以赛亚的劝告，直接请求亚述帝国来帮忙，所以导致了以色列国家的灭亡。那么很不幸，以色列灭国以后呢，犹大国成了亚述国的附属国，也就是要给亚述国进贡，要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税收。那么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犹大国陷入极度的困境。那么现在我们要回顾一下以赛亚的信息。以赛亚的信息其实非常简单，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住在你们当中，基本信息大概就这个样子。上帝要住在你们当中，圣经的约话叫以马内利。但是上帝住在你的当中呢，不一定是好事，你要听话是好事，不听话呢就是审判，是坏事。那么亚哈斯王呢，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君王，所以呢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那么第二个君王呢，就是西西家，他是一个听上帝话的君王。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赛亚要选这个君王的故事插到这里边。其实它不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而是正好是以赛亚信息的听与不听的一个鲜明对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以赛亚专门把这个信息放在里面的，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的插曲，我不认同这个做法。那么以赛亚说这一段时间所经历的君王有乌西亚、原坦和亚哈斯，这三个王都已经过去了，那么已经到了下面一个王西西家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处在一个状况叫地土荒凉，人也稀少。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以赛亚呼召的时候，以赛亚呼召的时候呢，上帝说我可以派谁去呢？谁可以为往去呢？以赛亚一举手说我在这儿，派我去吧。上帝说了一句什么话？上帝说你去说吧，没人听。然后以赛亚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什么时候他会听呢？上帝怎么回答的？ 上帝回答说，直到地土荒凉人烟稀少的时候他们才会停。现在你会发现问题出来了吗？问题出来了，犹大国整个进入一个地土荒凉人烟稀少的时代。我们上一层跟大家介绍过这一段，对吧？圣经描述的很详细，地不出产，人烟稀少，各种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全部终止，农业生产全部终止。那么在这样贫穷的状态下，犹大国还要向亚述帝国进贡。那么这时候的君王呢，就是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本身拿不出钱来，没办法给亚述王进贡。第二个呢，他可能要想着，我们是一个上帝的国度，为什么要向一个外邦国家进贡呢？所以西西家停止了向亚述帝国进贡，于是呢，亚述帝国就下来征服他。这就是这一章的第一节所讲的故事。当西西家14年的时候，亚述南下攻打犹大国，原因就是这个背景。那么现在大家知道这一段的重要吗？这是以赛亚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所以呢，以赛亚的信息是一样的，以马内利照样住在你们当中，但是你要听话的话，上帝会为你祝福，会为你征战。那么前面已经有一个例子了，亚哈斯不听，所以呢，以色列国灭亡了。那么九剑西西家会不会听呢？这就是下面这四章所讲的内容。但是这四章呢，讲了西西家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里边都有过详细的记载。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人的四大特点，一共四章，每一章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所面临的困境；第二个特点，他的祷告；第三个特点，他怎么生病的；第四个特点，他是怎么样的愚昧。圣经四章讲了他四个主题，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他所面临的困境。困境是亚述帝国南下要攻打犹大国，那么攻打的人呢，亚述王从拉基派遣了一个叫拉波沙基的将军率领人物下来南下攻打。那么打的地方呢，怎么回应呢？当时的犹大国派出了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书记亚和伯纳和约雅，这些人都是当时犹大国里面的政治和宗教的人物，代表人物。那么当时的君王是西西家，在这个古镇犹大的一个重镇叫拉街这个地方开始对阵。那么对阵的时候呢，有一段骂仗的话，这就是这挑战西西家王，他到底怎么办。好，那么这个拉波沙基呢，就对他们说了，说怎么说呢？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西西家王，你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你们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有多大呢？我看你们都是虚话，你们所讲的东西全部靠不住，你们凭什么要背叛我呢？为什么这个地方说背叛呢？因为西西家不向他们提供进贡，不给他交税，这是一种叛变行为。他们说你们依靠埃及吗？他说埃及就是那个像芦苇一样靠不住，一波就转。他说你们依靠耶和华吗？他说西西家岂不是告诉你在那个地方筑了坛，那个地方献了祭吗？耶和华怎么帮你们呢？看看你们的历史，犹大国灭亡了，那以色列国灭亡了，你们的神耶和华并没有帮助以色列国哎。他说现在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们犹大国有没有2000个人会骑马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有人吗？你们想和我征战？他说若不然，我怎么打败我主最小的军长呢？你们竟然依靠埃及，依靠埃及的战车和马兵，说这能靠得住吗？现在我要上来攻打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这个人骂仗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我来攻打你，你不行。第二个，我在执行上帝的命令，我来是上帝叫我来的。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是真话啊？是真话，的确是耶和华让他来的。所以他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毁灭这地吧。这是对方来临骂阵的话语。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代表呢，听到这个话呢，就给他说，你们骂仗呢，不要用这个亚兰文骂仗，也你不要用这个犹大话来骂仗，因为听懂的人太多了，给我们留点面子吧。结果呢，这些人呢， 不但不用亚兰文，就用犹大文来在城上骂仗，有意让所有的犹大城里人都听得懂，这是一种侮辱行为，对吧？要我用你能听得懂的话，用你的家乡话清清楚楚地把我骂的每一个字让你都听明白，这叫骂仗，是一种政治攻势。然后他说，王主差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话吗？不是对全城的人讲话吗？你要和你的一同吃粪喝尿的这些人说话吗？这话实际上是原文里面是一种侮辱骂人的话语，对吧？于是呢，他们就用犹大的语言在城上高声喊叫，站在挑战西西家王。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给欺骗了，欺哄你们。他说，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怎么说的呢？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叙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一是这个人骂仗说，你们不要依靠你们现在西西家王。为啥呢？因为西西家王背叛了他们，不给他们交进贡，告诉底下的百姓说要依靠上帝，不要依靠这些人，其他都靠不住。他说，亚述王呢如此说，说你们要跟我和好的话，出来投降王，你们个人都会进入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有葡萄树，有无花果，你们可以有井打水喝，意思是那地方生活可以很好，你只要投降王就没事，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说，和你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有新酒，有葡萄园，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到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位救过他们的国家呢？这地方讲的说，你看看你们的历史，以前亚述国征服的国家有北边呢，全部给征服掉了，对吧？他说，你看看历史就知道了，耶和华救过谁呢？说这些国的神有谁曾经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都是一种骂仗的行为。好，那么出现这种状况，这个报告到了国王的面前，西西家，西西家该怎么处理呢？圣经记载了很详细他的祷告，这就是西西家的第二个特征，他的祷告。注意，他一共只有两个祷告，我们看他的第一个祷告。他的第一个祷告，西西家听见这些骂仗的话，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耶和华的殿。这个行为对吗？正确的，对吧？走对了地方，到耶和华殿里去。他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他书记亚舍伯纳，并祭司和长老都披上麻布，派他们去干什么？去见以赛亚。这个举动对吗？这也是他正确的做法。他自己到神的殿里去，把他的代表派去见以赛亚去，然后对以赛亚说，西西家是这么说的，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个话举得多好啊！我们在座的姐妹都带过孩子，生过孩子都知道吧，生产的时候没有力量会发现什么？母子双亡，对吧？会出现母子双亡的惨剧。所以以赛亚在这个西西家在这儿给以赛亚的信息就是说，以赛亚，你是上帝的先知，这事你管不管？你要不管的话，犹大国没有了。他的信息非常简单，举这个例子就这么简单。然后他自己干嘛呢？他说，或者耶和华可以听这话，然后呢就去惩罚这辱骂他的人。耶和华你的神如果听见这话，也许就发责难，然后呢求你也为剩下的民祷告。他的信息带去两个，管不管？不管的话要灭国了。第二个信息是求你为我们祷告。但是注意他这边讲话里面他的内容，他说这个耶和华神是谁的神？是以赛亚的神，对吧？看清楚吗？西西家认为这个神不是他的神，他讲话没用，他说这个神是以赛亚的神，他说你去求你的神，你去求你的神，那所以只有以赛亚可以和上帝交通，其他的人都没有办法交流了。所以你就看到他的第一个祷告里面，其实他是有他不同的看法的，他不认为上帝会听他的话，甚至不认为上帝是他的上帝， 说是以赛亚的上帝。但是西西家做对了两件事情，他自己到神的殿里去祈求，第二个呢，派人去见上帝的先知西西家，那个以赛亚。这两件事是对的。然后你看他的祷告，以赛亚对他说，那么信息到达以赛亚那儿呢，以赛亚就把这个信息交回来给西西家说，有这样告诉你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献读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也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哪里倒在刀下。以赛亚给的信息简单吗？说西西家不要害怕，上帝会为你打仗。哎，这个时候你信不信？现在是考验信心的时候。信息有时候很简单，说上帝会为你打仗，这时候你信不信？信吗？这是真正考验一个人信心的时候，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挺住，是信心最重要的。这时候你会发现西西家做了这个第二个祷告。那么西西家就回听到回来拿出的这个信呢，亚述王就听见说，论古实王和古实王我特哈家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就在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得到了这个信息说，上帝要打仗。那么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好像上帝一出生所有的人杀死就完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出现另外一个状况，亚述内部出了问题了，所以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古实来侵犯亚述国。这个信息到达亚述王的时候呢，亚述王就派了他的兵说，马上出去骂阵，我要尽快结束与犹大的战争，回去处理另外一场战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吧？我在那个地方点一把火来救这个地方的火。那么他就去见西西家，吩咐西西家说，你不要依靠你们这些你们的上帝，是靠不住的，耶路撒冷必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要听亚述王向列国所行的事，他们都已经灭亡了，难道你还能得救吗？也就是说这个骂阵呢写得更加急促一点，意思是干什么呢？我们需要尽快结束与犹大国的战争，也就是亚述王有点着急，需要去战争。那么西西家呢，就从他的使者手里接过了这一封挑战的信。那么看完以后，他第二次进耶和华的殿做了一个祷告。我们现在看他的第二个祷告。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这个祷告词和刚才那个完全不同了啊。他说，坐在二基路坡上的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第一个概念，这个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纳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子弟变为荒凉，将列国的木头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中，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段祷告你听着怎么样？很熟悉，对吗？谁说的？你会发现你以前读过这一段。这时候你会发现西西家引用了前面几代君王祷告过的话，大卫的儿子都使用过这样的祷告。哎，这时候西西家知道，我估计他这两天没少读历史，对吧？看了一下历史书，觉得哎呦坏了，这要这样祷告。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认知上发生了变化，他说这个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是造天地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听的，是看的，这个上帝是列国都经历过的，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神。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神，所以呢，他住在我们中间呢， 没事儿。如果不是我们的神住在我们中间呢，你就会麻烦。所以你会看到西西家真正从内心上这个祷告是起作用的。好，这个祷告结束了以后呢，以赛亚就说了，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了，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呢耶和华用他们这样说的，说西安的处女蔑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这个话讲的原文都是诗歌，讲的话意思是什么？耶路撒冷随便一个女子都看不着你的亚述王的这点权利，意思是一种什么意思啊？你的挑战是没有意义的，耶路撒冷不害怕。他说你辱骂谁呢？亵渎谁呢？扬起身来举目高举眼目要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这句话告诉我们，你攻击的对象错了，你在打上帝。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前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这在讲什么呢？说你难道不懂历史吗？你不知道出埃及吗？不知道进迦南吗？这都讲这些故事。说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为你狂傲的话搭到我的耳朵，我就要用钩子勾住你的鼻子，用脚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回去。换句话说，上帝要把亚述王原路送回去。怎么个送法呢？这里面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比喻呢，只有搞过畜牧农业、养过动物的人、养过牛、养过马的人才能理解。什么叫用钩子勾住你的鼻子？请问你能推动牛吗？
不能。
你切它，你怎么切它呢？你拽它的耳朵吗？你拽它的牛角吗？你都拉不动它，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牵着它走，就是用钩子勾住它的鼻子。因为牛的鼻子这个地方是最脆弱的，你一动它疼，它就跟你走。你拽它的脚，它跟你走吗？它把你扔出去，对吧？这是举了第一个例子，说我要让亚述回去的时候，我轻轻一牵，它就得跟我走，大概就这意思。第二个，脚环放在你的口里，这个是指的啥？指的马。马你推不动，你也拽不动。马最大的弱点在嘴里面，所以牵马的人都在嘴里面有个铁环，对吧？只有那个铁环能够控制住马，如果没有这个环，你是牵不动它的，它不会听你的。所以上帝用了两个当时的人人皆知的两个例子，说我要让亚述回归原路，用的是牵牛牵马的方法，就这么简单。因为所有当事人都知道，只要这么去牵，没有牛不听的，没有马不听的，所以一定能牵回去。这就是上帝给西西家的信息。那么以色列人呢，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上帝做事总是会给你好多证据。他说给你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你们今年要吃自己的，明年呢要吃自长的，以至于后年呢，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不要害怕，你们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东西你们仍然可以吃一年、两年、三年，仍然会种植，不要担忧，上帝会把他们送回去，把你留下来。他说犹大家所逃脱的余剩余的，我要让他们扎根向上结果。意思就是不要担忧，你们不会灭亡，这块地是你们的地，你们要在这儿扎根，要在这儿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给西西家的信息非常简单，上帝要为你征战。所以耶和华六亚述王如此说，他不必不得进这城，意思是啥？是吧，这城拱不破，也不得在这里设一个界，也不得拿盾牌在城前，也不得筑堡垒在城中。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根本打不起来。你说你相信吗？外面已经把耶路撒冷城围住了，你相信这场战争会打不起来吗？他从哪条路来，要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进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也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要保护这城。上帝连保护，甚至连保护的原因都告诉你了。为啥？ 不是为现在犹大国里边的人，是为我自己。为啥？因为他和亚伯拉罕和大卫都立过约，神的国度要永远的下去，上帝不能违背这个约定，所以他为自己，也为谁呢？为大卫，因为大卫将来有一位救主要从大卫而出，以赛亚已经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了，是耶西的根。所以为这两个缘故，我要让耶路撒冷城留下来，不是为了城里这些罪人，这些罪人没有一个值得去救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帝要去救他，所以耶路撒冷城必安然无恙。然后呢，圣经记得非常简单，这场战争怎么结束的呢？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一个晚上耶和华把人杀了。所以没有攻城，没有放箭，没有盾牌，没有任何征战，早上起来犹大国人一看，所有亚述士兵全部死了。亚述王亚西拿基利呢，就拔营回去，往尼尼微去，也就是刚才那句话，从哪地方来从哪条路回去，亚述王就这么简单回去了。所以这场战争犹大国没有出一兵，没有出一卒，一个晚上185000人已经死亡。今天的考古学里面已经发现了好多这种死骨在那个地方，但究竟是不是呢185000人吗？让他们继续去考古好了，我们等着他们的消息，是吧？但是那地方有好多这些信息。说一日在他的神，那么回去的这个亚述王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他在他自己的神庙里面拜的时候，他的儿子把他给杀了，也就是说亚述王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是被他的儿子杀害的。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做事简单不？很简单。这人你难信不？很难相信。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竟然说没事，这是需要信心的。这是以赛亚那个西西家的祷告，就是他讲的第二个部分。下面一章38章讲以赛亚西西家的第三大特征，他病了。圣经这么说，说那时西西家得了病要死了。这个那时指的是啥时啊？应该就是兵临城下的时候，这很简单嘛，对吧？外面有强兵，内部没有粮食吃，一大堆的这个事情没法处理，结果以赛亚跟他说没事，他不病才怪了，对不对？他不病才怪了，所以他病了。这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就借他来说，耶和华如此说，写遗书吧，该吃啥吃啥，活不了了。给他信息简单。所以西西家一听这话，哎呦我天哪，哭了。西西家就对着墙哭，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有完全的心，有诚实的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痛哭。这个信息给西西家来说真是很难接受，对吧？西西家说，你看看14年了，我为了不受辱，我请子向亚述进贡，招来这么一场横祸，现在呢啥也没捞着，我要死了，他让我想吃啥吃啥去，快快写遗书吧。所以呢，上帝呢紧挨着就给说了，说给以赛亚说，你回去再去见西西家，告诉他这样说，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哪个祷告？就刚才说的几句话，对吧？很简单的，说我也看见了你流的眼泪，痛苦一场还是管用的，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上帝说好了，别哭了，再给你15年的活子。这15年我们知道后面的历史可以看到，对西西家来说是一个灾难，他的两个儿子就生在那15年当中。我们知道西西家后面的两个儿子做了很多的恶事，并不是祝福，有时候上帝增加年寿不一定是好事，西西家这个就不是好事。但是西西家登来了15年的阳寿，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上帝给他说，别哭也别着急，给你15年，我还要拯救你脱离现在的困境，我要保护这城，耶和华必成就所说的话。 但是我要先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呢很有意思，他是问亚哈斯，问这个西西家说，你要让日晷倒退十度呢还是前进十度？哎，如果是你，你选择倒退还是前进？
为了活命倒退
啊。西西家很聪明，西西家选了倒退，为啥呢？他说我前进那还叫生机吗？啥都不用动，太阳自然会前进十度啊，那是什么兆头啊？不要倒退，退回十度，那才叫生机。所以西西家很聪明。那么日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有去过北京的人就知道，这个就叫日晷。就是当时的人没有这个东西，对吧？那怎么计时间呢？他用的就是这个，中间有根针。那么你把那个角度抓好的话，太阳一出来，太阳自西向东，自东向西转的时候，那个针会转嘛，对吧？那就像一个表一样，和现在这个表非常类似，这个就叫日晷。如果大家回去算一下，日晷倒退十度大概是多少时间？也就是十度大概是多少时间？啊，十五年，那太长了吧？你看，我都给你算好了，在幻灯片上放着呢，你们都不看。大概四十分钟左右，十度嘛，呵呵，大概就四十分钟左右，就是这个时间。所以你能看到这里面有好多故事，你回去查去，我们就不跟你给他讲了。所以上帝给的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物理学你去理解的话，是不可理解的，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例子：地球如果突然停止运动了，会发生什么？我们所有的人会以日行八万里的公里扔出去，把你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对吧？所以地球必须一个容速的运转，一旦停下来就会发生问题。相反，要倒转十度呢，那速度可不是日行八万里了，就更高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个神迹。我们今天都在地球上，没扔出去，是吧？要不然都扔出去了。你就知道这个物理是很危险的，那时候人可能不懂这个物理，这叫惯性，对吧？物理上叫惯性，但是倒退了十度。所以西西家看到这个神迹呢，他就知道说，哎呦，这是成了。圣经再没记别的，西西家变好了，得了十五年，犹大城保住了，上帝杀了十八万五千的这个亚述士兵，犹大人一兵一卒没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时候病也好了，困也解了，西西家心情大好。突然说，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洛达巴拉旦来看西西家。这时候大家也清楚，这时候的巴比伦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国，并不是一个大国，因为这时候是亚述称霸时期，巴比伦是一个小小的小国。还有西西家一听，还有这么远的地方有人惦记我，哎，给我发个明信片，给我带个礼物，生日礼物，定好了，说问候一下。西西家龙心大悦，这就我们中国的成语，就是龙心大悦。一高兴说好啊，还有这个使者来了，西西家高兴坏了，说大病初愈，又是这个围城战争给解决了，多高兴的事啊！这一高兴就体现出来他的愚昧，这就是他第四大特征，他的愚昧。怎么个愚昧法呢？西西家接待了从巴比伦来的使者，这些使者来干嘛呢？西西家说，你看看，我虽然是个小国，虽然大病初愈，但是我还是有好多宝贝的，给你看看，这叫炫耀。于是呢，西西家就带着这些使者，把自己的宝库、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香膏以及武器库、财宝，一切都给这些使者看了一遍，圣经说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客从远方来不亦乐乎，乐到不知道手脚高低，所以把所有的问题、国家的一切机密都透露给了巴比伦王的使者。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对吧？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敞开他的国家的所有的东西给他看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回来了，一看西西家说，这些人是从哪来的？ 他们是谁呢？西西家就说了，这是从巴比伦来看望我的人。以赛亚就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什么呢？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都给他们看了，我财宝中一切所有的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时候以赛亚火了，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对你列祖积蓄到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身所生的众子也必掳到巴比伦去，要当太监。请问以赛亚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我们看到以赛亚的信息吗？以赛亚的信息里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犹大国的，第二部分呢对外邦人的。以赛亚的外邦信息里面，其中有一段是讲谁的？讲巴比伦帝国的。那时候巴比伦并不是一个小的大的帝国，是一个小国，但是以赛亚的信息里面已经讲清楚了，说巴比伦将来要做什么东西，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什么意思啊？以赛亚提前已经看到了巴比伦帝国未来的强大，以及他要对犹大所做的事儿，但是以赛亚不一定看得清楚巴比伦会如何的去处理犹大国，去掳掠犹大国，不一定看那么清楚。那么现在当以赛亚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坏了，这个小国不是随随便便来探我们的国王，他就是未来掳掠犹大国的巴比伦帝国。所以以赛亚一听到这个信息，他说坏了，他就想起他看到的东西了，对吧？只有以赛亚能看懂，别人看不懂这个信息。但是西西家看不懂这个信息，西西家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我在我的年日呢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这句话倒是蛮有点蛮放松的，是吧？什么放松？为什么以赛亚这么放松呢？那个西西家他说，是以后的事我管不了，我在位的这个时候呢没事就好，太平就好。但是眼下的确很太平，因为亚述的185000士兵被杀了，亚述人在暂时内不会入侵，而巴比伦呢还是一个小国，对不能带来威胁。所以这种情况下，西西家说，我还真不相信你说的事会来那么快，真看不到来那么快。所以说世界上总是有一部分人，有的是只顾今生不管来生，那么他就是这样一类型的人，啊，今天日子过好，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吧。这倒是一种交托，也是一种交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交托很重要，也不要忘了未来，你不能永远瞎交托，对吧？啥都不管了，不是这回事。所以不听先知的话你会吃亏，但你满足于现状的也会丢失未来，这是很重要的信息。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西西家犯了他最严重的错误，愚昧。好，整个这以赛亚书里面就这四章圣经在讲过去的历史故事，所以解读起来呢相对争论比较多，神学上的意见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这是听上帝话语的一个典型例证。这个君王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插曲，是一个真实的听上帝话的一个例证。也就是说，以赛亚先知的话不听，导致了犹大那个以色列国的灭亡；听了，导致了犹大国继续可以存活下去。但是因为犹大的君王西西家他的愚昧的错误，所以导致了最终巴比伦把犹大国给掳去了。这是这段历史，我们今天往回看，看得很清楚，但在当时呢，很难看明白这些话，很难看明白。所以你就知道上帝给以赛亚的工作是很难做的。那么我们从这段故事里面学到什么呢？我想就这么几个字，危难之时要倚靠上帝。这个就像西西家一样， 辛西家经历的日子是国家内地图荒凉，人烟稀少，一切社会活动都已经安静消失，外有强兵压境，内部有饥荒，这样一种状态下，他做了个两件正确的事，到上帝的殿里去祷告，派人去求当时的先知以赛亚。他做对了这两件事，上帝为他征战，这就是神与他同在的一个证据。所以以马内利这个词，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谨慎处理。如果像亚哈斯一样呢，会招致审判；如果像西西家一样呢，会招致上帝的祝福。所以神与你同在，也许是审判，也许是祝福，一定要小心，看你怎么去做，听他的话，依靠他，上帝会拯救你。第二个，我们从西西家身上学到，得胜的时候你要敬畏上帝。西西家病好了，解脱了外面的入侵，龙心大悦，就把自己的国门敞开给巴比伦的使者去看，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应该说敬畏上帝是他这时候应该有的，因为那地方是什么地方？神的殿，神的殿里面有明文规定的，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西西家完全忽略了这些东西。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已经建得很清楚啊，至圣所、圣所、内院、外院、男院、女院分得清清楚楚，对吧？那墙上有一个匾牌，今天已经考古已经发现外邦人子部，对吧？有这样一个牌子在那儿的，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但是西西家王却把他所有的东西向巴比伦的使者敞开。所以我们在得胜的时候，千万记住要敬畏耶和华，否则的话民就会放肆。诗篇里边就这么讲的，不是箴言里边这么讲的，对吧？民不义向便会放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民不知道上帝、敬畏上帝的话，他就会放肆。因为人只有敬畏神，才能够谨慎自己的行为。所以这段历史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教训，我想我们从这两方面来学就可以了。你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学习，那我们自己可以领受，但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就介绍这两条。在危难的时候不要求任何东西，依靠上帝；在你得胜的时候要敬畏上帝，否则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放肆。说这是这一段信息给我们应该学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把一般神学上的一些解释说认为这一段圣经只是一个历史插曲，不完全是这样的。你从以赛亚的整体信息看的话，以赛亚的信息就四个字：以马内利。听带来的是拯救，不听带来的是审判。那么接到截止今天为止，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就结束了，也就是39章，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的39本书。从下一章开始，40章开始是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新约的反应。新约还会讲这四个字：以马内利。我们在下一堂给大家开始介绍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第二部分内容，好吧？好，下面的时间呢不是很多了，我们只有几分钟给大家留给大家来提几个简单的问题，或者是谁有什么要分享的都可以。我们的课程呢和网上一样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免费。